大家好，这里是美理想编辑部，我是阿紫，
我是林兰，
我是真儿，
我是嘉瑞。
录制的这一天是我们集体感染之后转阴的回到办公室上班的第一天，所以等一下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些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之类的，就很难避免。然后这期节目放出的这一天刚好是圣诞节，就在这里先祝大家圣诞快乐啦。
对，真的刚刚好是25号。
收到礼物了吗？
圣诞节，因为大家很多人的圣诞片单都是真爱至上，还有包括新更新的片单，很多人会加入卡罗尔，就是似乎全部都是一些甜甜蜜蜜的爱情故事。然后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呢，刚好就上映了一个我们都看了的剧，就是一个网飞出品的日剧，由满岛光和佐藤健主演的，叫《初恋》。这个剧就最近关注度也都非常的高，蓝妹还写了一篇文章来着，
笑死，杨之前写的
最后一篇文章，
写完之后立马就阳了，所以我也是印象深刻。我当天发完之后，咱那个下午
就立马回家，
对对对，全公司就那个大撤退，因为就开始陆续有人那个阳性了，然后回家之后所有人开始发烧。真的就是在12月初的时候，这就是我最大的感想，太牛了。
所以就是请印象深刻的你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剧情吧，以防还有人没有看过。
还有人没有看过吗？应该我感觉应该都看过。大概就是一个离婚的女性和一位有女朋友并且即将结婚的男性，他俩刚好是初恋，然后他们在美丽的北海道札幌市重逢了，然后重逢之后就隔了一段时间就在一起，大概是这样。
哎呀，讲完
好无聊啊，好无聊啊。那你也没有办法反驳嘛，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补充一下，就有很多他们年少的时候的一个闪回。嗯，没了，就大概是这样子。他应该都看了吧？听说八分还有可能会聊一下，不知道，就是我们录的时候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会聊，跟道长正面 PK 一下吧。
好吓人。
和道长正面 PK。
总之这就是一部非常适合冬天看的剧，有北海道的雪，然后还有冰岛，有爱情，然后还有各种好吃
的
东西。
回忆
对，回忆杀的歌，
对对对，有好吃的，确实。
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想从这部剧然后聊开去，也聊一聊一些俗套的爱情啦，就是很最适合圣诞节聊的东西。嗯，
圣诞节为啥要看俗套的爱情来着？
就是还是你写的呢。
完了，那个时候是为了
因为就很多人看真爱至上嘛，
还有恋爱假期。
对、
真爱至上真的还有人在看吗？现在
不知道，
有吧。
还在看真爱至上可以在评论区扣一。
好久没有听到这种互动了。
复古一下，对对对，平安夜或者圣诞节打算看真爱至上的可以在评论区扣一。
行。好啊，聊回初恋啊，就先问一问大家看完之后的一些感想吧，因为我们四个是全都看完了的，有没有什么很喜欢的部分之类的？
我看初恋的时候还是因为它是11月份上线的吧，那个时候我还被关在小区里，
对对对，
感觉这两个月经历了太多，导致我已经记忆错乱，不知道初恋出现在我生命的哪一个时刻。 看他的时候就是被封在家里，然后呢也没啥别的可看，然后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可做。本来看的时候，因为他确实是一个蛮俗套的爱情故事，久别重逢，还有失忆梗。有一个豆瓣短评，在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在看他之前先看了那条豆瓣短评，差点没把我笑死。他说你们日本人出走半生归来学韩国人失忆是吧？我就开始看他，然后发现怎么回事，看的时候你的嘴角会上扬，就是不自觉的觉得有点甜。而且他们青少年组的演员也很甜，少年组的情道，他笑起来好可爱呀、而且他剃了光头之后还有点像一个女生，
寸头寸头
寸头，反正就很可爱。我当时看他的时候
我也觉得有点像女生，
对吧？有可能是因为我正好被封在家里面，所以看纯爱他反而给了我一种紧紧抱在一起的力量感。在那个世界里，你发现他们还在很确切的爱着，而且爱就是他们简单而又唯一的主题。虽然很俗，而且还有点狗血，可是你莫名其妙的就会被那些粉红泡泡击中，而且有一丝希望感，好像你的生活里也即将发生一些什么吗？
太好笑了。
当时就觉得还是纯爱有存在的必要性，它就是能够让你在很封闭很狗屎的日子里面看到一丝丝的确定。
确实这一部之前我好像有非常久都没有看过这种只有爱情的电视剧了。
哎，但是很神奇，因为这个剧确实某种程度上有点三观不正嘛，男女主都是女主没有，男主不是在一段关系里面但是又重新喜欢上女主吗？但是大家却没有拿这点来攻击。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女主失忆是因为跟男主吵架然后被车撞，但是这一点好像也没有太多的人去攻击。我当时看的时候心里还有点颤抖，因为在想女主的大好前程就此改变了方向。
哦，你的意思是说就是怕是说觉得她被男的拖累了，
对，被男主改变了人生，
应该是被她的前夫改变了人生吧。
你也可以说被他妈改变人生。
对，反正就在此之前嘛，本来拿了奖学金要出国的，突然因为失忆一切都停了下来，但好像没有太多人攻击这方面的。
他不是线性发展，所以你会忘了他，然后而且他已经变成过去了，就是他变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你只是了解那个事实，你不是随着他那样发展，所以你可能忘了就。
那我还以为是因为男帅女美，所以大家原谅了这一切。
就我们看的时候都在说好看好看，但是那个时候嘉瑞的意见就是不怎么行，但他后来呢又开始喜欢了。
这是为什么呢？
对，
因为第一集就真的很难入戏，因为他剪得太碎，他一直在跳剪，然后至少有三条时间线吧，就跳来跳去，然后后面就发现跳就跳吧，美就行了，就是这样的。
只有美吗？
我其实反而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妹妹结婚那里，就是因为他妹妹被男主害，我也觉得这个梗就是这个设定很烦人，就是因为在河里面溺水还是怎么样，然后来他失聪了，然后他就只能比划手语嘛，然后就是在妹妹和他好朋友的婚礼上，哥哥发表了一顿演讲，但我具体忘了他讲啥了，反正我好像是听哭了。
你是不是也是在家就是身体不太好的时候重看？
对对对，就身体实在是不太好，就也不知道能干嘛，就是背很痛，然后只能躺在床上又什么都干不了的时候，想说看一看吧。然后我会比较容易被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比较深的羁绊打动，就是它不是那种一帆风顺的全都是美好的东西，它会充满很多挫折和痛苦，就是比如说我们大概不会想到生命中会出现一个失聪的人并且跟他结婚这种事情，但是有人是会愿意付出更多来成就自己的这一段感情的，就是这种点有的时候会比较戳我。你能看到他们全家人都为这件事情特别特别开心，有整个家族的那个幸福感，就是我会觉得很好。
我觉得嘉瑞刚才讲的那个点还挺 感觉挺对的，就是不是那个边缘群体的那个，而是说剪辑那个东西，觉得他确实处理的比较好。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有意无意，他就是作为一个闪回，然后他有好几条线一直转换来转换去，所以他最后就可能有很多那种关键的情节，你就没有那么的生气，就是因为
对
你确实是因为他通过剪辑，然后告诉了你这就是一个既定的东西，然后你好像想我也想一下，如果它是一个现在时的话，你可能就会有点尬，
对
可能真的会那个冲击力会稍微不一样一点。
你小时候看蓝色生死恋的时候，看到那个兄妹分离的时候，你不是会气死吗？你不会被他那个后妈气死吗？但这里就是哎过去了，
对因为这是个过去时，你知道了，就你已经知道那个结果，就是女主最后她还离婚了，就是还好，就是你那个心里面没有那么的吊着，可能这也是她莫名其妙做的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些地方没有那么的冲击。但说到这个三观不对的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还蛮好的，因为要说三观对不对这个吧，像著名的拉拉链，它也是一个，你要硬说的话，它也是一个出轨的故事，就是女主也是出轨的呀。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好像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也是一个纯爱剧的一个公式一样的东西，就是好像总得有一方是那个有伴侣的，然后你才会有，就是这是一个必须要存在的戏剧冲突，对一个冲突，一个阻碍，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写在纯爱剧的一个基因里面。像以前那个春夜，就是那个韩剧那个春夜，其实那部也蛮好看的，虽然它不是纯爱了，但是它的设置也是女主角她是一直有一个男朋友，但是过得不是特别开心，然后最后就是跟那个丁海寅在一起了。我的知识架构又飞去了韩剧。
那你怎么不说霍乱时期的爱情？
啥？这又去了哪里？
感觉是另一个
没
用的东西。
那就是一个终极的，就是初恋的故事，就是两个人到了七老八十之后，也是女主结婚了，离婚了，有孩子，离婚了，然后男主就是一生
只钟爱她，
没有没有，一生交往了无数个女人。
我还以为一生只爱她一个。
没有没有没有，一生交往了无数个女人。
你好像什么钻戒广告。
初恋的男主也没有一生只爱一个人啊，他中间还是跑去爱女二了的。
对，他这么 popular， 怎么可就他俩长得那么好看，怎么可能就是只有初恋？哦，我说起豆瓣短评，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豆瓣短评是说，那个其实不用出车祸失忆，也人也是逐渐会和他的初恋分开。他讲的比我这更好笑一点，但他那个说的确实还蛮对。当时看很多短评，我还以为真的就
不好看。
不太好看，因为那种点赞点的最高的短评其实都是什么三星之类的，就是大家都是说什么狗血或者失忆什么的呀，但是那个评分还是蛮高的呀，就是现在我看还是前一两天我看还是8.4了，就是又涨了0.1分，就可能大家都是那种真的都是嘴上知道就是有很多bug 和狗血或者是俗套，但是大家还是默默的打了一个还不错的分数。我觉得8.4已经还蛮高了，对今年的日剧来说。
因为就是一个爱情童话的感觉，它没有拍到什么两个人关系里面很不好的点，就除了那个失忆之前的那个吵架算是他们好像唯一的矛盾点，剩下的回忆的部分和现在的部分就是全部都是爱情里面最美的那一面。
可能经济不好了，大家真的需要纯爱故事。之前日本泡沫经济的时候不也有东京爱情故事、悠长假期？
对，就感觉虽然大家不相信爱情，但是纯爱还是很好看。
对，
电视剧里的爱情还是很让人相信的。就是大家说初恋俗套，就也包括除了车祸呀、失忆啊之类的，可能也包括一些他们相遇，比如说第一场那个出租车的那一场相遇的戏，当时男主打出租车的时候被一个人抢了，当时肯定大家心里面都已经想到了那辆出租车就是女主开的。就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桥段。但对于爱情电影和爱情的电视剧来说，我们似乎都会对这种俗套很宽容，就是有很多这样子很俗但是还会很喜欢的情节存在。除了初恋，你们有现在能想到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吗？
那我觉得还是那个鬼怪吧，我觉得他确实蛮俗套，就是男女主角就是一个命中注定的概念，而且是强绑定，还是有点俗套，但是因为他是那种奇幻题材嘛，还是做的挺好的。然后我很喜欢那个设定，这个设定不俗套，但是可能它的内核还是有点俗套，就是女主一吹任何火，男主就会出现嘛，这戏就会出现嘛。然后有不是有一个场面，就是那个女主生日，然后没有人给她过生日，然后她就自己在，是她在那个河堤还是海的那个坝海嘛，是她在那吹灭了那个蛋糕的蜡烛，然后男主就出现了，然后我又，
而且好像穿着拖鞋，
对对对对对对，我当年看鬼怪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猪叫声的。就是看到那些桥段的时候，然后就是就是那种感觉。他们也有出雪的，这哎，好像是有，反正也有下雪这个概念，也是那种大冬天的剧。然后他俩就是觉得然后女主又搬进去了男主的家里面，就有很多这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同意，我觉得鬼怪俗套的这个点嘛 ，but 那也不太重要。但最后他俩就是一直在一起了嘛，而且是那个。男主好像什么灰飞烟灭，然后他又没有完全灭掉，因为男主是个神嘛，然后女主就是他的第一生必须要死掉，然后他就真的死了，但是他的那个设定又是好像每个人有四个人生，然后就是反正他之后就又重生了，然后怎么着，然后男主因为他长生不老嘛，然后就一直坐在那儿等他，他就在那个加拿大的。那个叫什么
魁北克
，对对对，就坐在那个草坪上等女主，然后就是又是那种再相遇，然后又再次相爱的那种。然后虽然我现在会想说，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就他俩破除了那个互为那个命运的那个东西之后，有没有可能下一生女主就想跟别人在一起呢？但当时会觉得哇，好浪漫，就是当时我觉得那个结局也写得特别好，就是他是。一个圆满的结局里面也有一点点那个，你知道他最后还是个 bad ending， 因为女主她过完她的第四生，她一定就会永远的消失嘛。但是那个编剧写的结局就是说她还有另外的三生可以跟男主一直在一起，虽然就有点太长了，但当时觉得还是蛮浪漫的。
嗯，那这么说来，更俗套的可能是那个我的女孩儿哎。就小学的时候看的也是李同学演的
那个，
那个
太小了，我要忘记了。
他就是很俗的，女主跟男主是假兄妹的关系，因为男主的爷爷的孙女小的时候被拐卖了还是怎么样的，然后男主就找到了周幼霖。
你怎么还记得角色的名字？
哦，那里面就有滑倒的镜头，而且是。下初雪的时候，男主好像去给女主买烤红薯，然后女主喝醉了，他就滑倒之后，男主抱住她，两个人还亲到了一起，非常俗的镜头和情节，可是当时就会一磕到。小的时候看这些东西是有信念感的，就会觉得它真的会发生。好不好？
嘉瑞呢？
我真的是这些岁数太大了，这些剧好陌生。我刚刚一下想起来的就是日剧或者是日本动漫动画片里面，是不是很喜欢这种电车里面擦肩而过就重逢了那种戏？哦，
新海诚的那些，
什么你的名字啊，什么
秒速五厘米，
静雪里好像也是，女主就是她跟男主是高中同学嘛，高中谈恋爱，然后来男主突然告别，实际上是因为他失聪了。然后呢，他们就在5年之后还是几年之后，在东京这个大城市的地铁里面，女主觉得哎，那个人长得好像我初恋，然后但是也没追上。然后后来有一天是好像是他下楼吧，然后就是耳机掉了，就滚到了男主的脚边，大概是这么一个戏。然后他就追上去，因为男主他听力障碍，他有点自卑，加上不想理他，然后他就一直在躲，然后女主就一直在追。就是这种，
他追他逃，他是男的。
我觉得这种纯爱剧要解决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两人就是分开之后是怎么做到不再联系的， 以前有很多那种纯爱剧，就是默认他们不会用手机，就不会用 LINE 或者是韩国就是 KakaoTalk 什么的。但初恋这里就是因为他用了失忆梗嘛，所以就算是很直接的解决了这个为什么他们俩没有再联系的这个问题。但很多纯爱剧就是默认他们不会留联系方式，然后不会发微信什么的。那现实中那微信发的咔咔的是吧？那像初恋里面，最后当野樱恢复了记忆之后，他也不主动联系男主。我就没想明白为啥不联系呢？
又不知道男主的地址。男主不是整个人跑到冰岛去了，然后他还去冰岛找男主，还靠的是别人告诉他这个人在机场工作。
那个男主他不留下任何信息，我也对我也是觉得有点那个，但既然都最后一集了，就算了，
就去除一些道德瑕疵吧。毕竟是抛弃了下帆，然后怎么怎么样的。
我倒是觉得，就是他都已经能就是找这么多年把女主找到，他心里应该是有那个自信，说如果他还想找他的话是可以找到的。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情况，就是你很重视这段关系的时候，你反而会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比较小心。然后他既然就想那个时候他应该这样做，应该断掉联系，那他就这样做了。
反正他知道他的老家在哪，
就是反正我知道你家在哪，我也知道你儿子是谁，
我也知道你儿子，
我也知道你妈是谁，
连他儿子的女朋友都知道，
随时可以回来找。
对，就是你真的要找是可以找到的。
你把这个解释的好现实，
好可怕，
突然整个滤镜已经没有了。
我
好吧，但这样说也 make sense， 就是比较决绝的就。说离开就离开，
而且我觉得是他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安然的接受自己拥有幸福嘛，他一定要断联一段时间他才能过去，就是
还是对女二有很多的愧疚的感觉。
那他还是应该把那个面吃掉再走嘛。那不乐
就是你可能当场你都吃不下去吧，你就是没有办法笑出来，你就真的只能走。
好吧，
嗯，
你说服我
还是比较年轻，
你说服我
还是比较年轻，
我接受这个解释可以了吗？
原来在你那里后半段是没有剧情 bug 的。
有啊，他后来又变成了空姐，就很 bug。
日本人找工作能力太厉害。
就是现在找工作那么容易吗？就他在国内只能去工厂里面，然后去了冰岛就能去做空姐。如果这样的话也不错，大家都去冰岛吧。
北欧东亚人的精神故乡。
真的是，怎么日本人也爱去
冰岛收留每一个失忆的东亚
人。日本
人
的 LINE 的 ID 也是在冰岛是吗？
当罗 PD 第一次辞职之后也去了冰岛。
行吧，真的是东亚
人
的
精神
故乡。可以的，可以的。
嗯，所以当我们在看这种俗套爱情故事的时候，喜欢看的那个点或者是吸引你的那个点是什么呢？
吸引我的点就是在于它是一个很确定的产品，文化产品。你不会有那种某一个深夜然后没什么事儿干就想看一个简简单单普普通通没有什么大的意外的日本小甜剧。
你要说小电影。
也不是不行，就是可能也是一些相似的渴求吧，就是想要看一些很确定的东西。然后我觉得纯爱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产品，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从什么，就是它可以追溯到什么形式或者什么上面。而且好像也没有特别特别多做的很比较好的纯爱的作品。那像初恋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卯足了劲的大投资
大卡司，
对对对对，请那么多大咖，那感觉还是有一定的保证的。那看了之后可能也确实有这方面的感觉，所以就觉得还不错吧。就图他一个工业糖精。是吧。
嗯，我是觉得它能给人一种原始的心动感，就调动你一些很基本的情绪，就是会让你不由自主的觉得哎不错、不用动太多的脑子，完全不需要去思考它的情节到底是不是有效的还是合理的，这些都不用去思考，它自然而然就把你的那些荷尔蒙调动起来了。
对，就不自觉嘴角上扬，这个我也很同意，就看着看着就变成捧着脸
就很需要它调动你那种人性里最基础的情绪部分
好吧，
好像条件反射一样，你跟着笑就好了。
对，就也好像也不是带入到哪一方，但就觉得被别人的爱情彻底的治愈温暖了。
工业爱情，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就是我觉得我心里也会有那样一个人，就是他可能像月亮一样在那儿，就他可能也离我很远，然后也见不到，但是偶尔想到这个人的时候就觉得挺好的，然后看这个剧的时候就会让你觉得嗯，这个世界上还是有这种傻人的，所以我这样也没有关系，大概是这种心情。
在你们的身上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影视剧桥段一样的故事呢？
我想到了一个啊，我
你说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就是一个情节，还在上学那会儿，而且是对，就是初恋嘛。然后呢，好像是一天放学的傍晚，他们在操场踢足球，然后我也在下面待着。哦，我靠着那个足球门框在那边吃威化饼，然后呢，他跑过来把我剩下的叼走了。
他是一只海鸥吗？
oh. 对，就是，但这个动词有点那个，但是当时我的心是有在砰砰砰跳的。然后这个情节我真记了很久，
很有感觉，就很青春片的感觉，
非常青春。
我想到了，你刚才讲的有启发到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个，我真的是好像几乎没有跟人家说过。应该是没有跟我爸妈说，我们要听到要完蛋了。高中的时候不是已经在外面念书了嘛，然后有一次放假，一群人去了旅游，去了纽约，反正是一个晚上，然后在，反正我就是跟两个男生跟两个男生去了那个布鲁克林大桥，反正就大概是散步之类的吧。然后在下面我不知道为啥，但其实因为那两个男生他们都是高年级的，他们把我当成妹妹来看，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比较小嘛，就十来岁，然后比较容易心动，当时不知道玩个什么事儿，要干嘛来，然后其中一个男生就把我抱起来，就是那种公主抱，转了一个圈，我真的忘了当时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然后当时就觉得很心动哎，但是其中一位男生好像现在已经跟他的男朋友过得很开心真的过得很开心，然后就是当然这个事情后来没有发展成任何浪漫关系，然后确实是那种哇，当年是觉得天哪，有人在那个，你觉得那个氛围很好，因为又是什么布鲁克林大桥，就是有那种对于大城市的一种想象，然后莫名其妙的就被人公主抱了一下，那个应该是我最就是非常心空，就是那个韩文心空的，
这就是 crush 吧？
可对对，我觉得当时肯定就是还蛮 crush 人家的，但我甚至忘了是哪一个男的，
可能就是那个跟男朋友过得很幸福的男生，
这样这个故事才完整。
对，这个那我们就当是那个现在跟男朋友过得非常幸福的那位男生，因为他俩都是那种成绩很好的男生，也是在我们学校里面还是蛮有人气的那个男生来的，所以当时就是当然他们都把我当妹妹看嘛，所以就是那种。
我有想到一个跟圣诞节有关系的，就是反正就是之前的一个男朋友，因为我就是经常喜欢讲在丹麦过圣诞节的时候就很好嘛，因为在那个当地人家里面，然后会先去，应该是十二月初就会开始点那个倒数的蜡烛，就从24一直点到一，还是从一点到24，然后就过节了嘛，然后会买真的圣诞树回来放在家里面，然后当天就是会布置各种放那个铃铛啊什么什么那个东西放在那儿，然后底下堆满了礼物，
然后当天晚上还要唱歌跳舞什么，就是我在丹麦过了三个很 local 的圣诞节，我就很开心。然后回国之后就没得过嘛，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崇礼滑雪，朝着他滑，我就在房间睡觉，然后呢他就准备了假的圣诞树，国内也是买不到真的了，然后就是各种装饰灯，就是那种晚上点着会像星空一样的那种灯，然后还有装在圣诞树上的灯，还有礼物，然后还有热红酒的料啊橙子啊什么，哇哇哇，就是一堆的搞，我整个人就是傻掉，就是认认真真的过了一个圣诞节，虽然好像也没有怎么买礼物，我都忘了，我就只记得就是在车里面捞出了一堆东西，然后呢把它全部都装饰上面，然后就还挺累的、哦、但是就是在一个充满了雪的地方，就是在雪场边上过了一个不错的圣诞节、嗯、
有雪还是不错、
嗯、对，有雪真的很不错，但是崇礼真的很冷，那是零下20多度那种。
哇，你那个什么买了很多东西让我想起了韩国经典但是已经逼役了的安宰贤当初向聚会站求婚的时候的那个什么，就是打开车的后备箱，然后有很多准备了很多东西，
然后那一大包圣诞装饰现在还在我家，就是每年拿出来装一
装，怎么还能用这么多年，
就那个圣诞装饰就是每年拿出来挂几个星期嘛、嗯、它也不会坏掉。今天播的时候是25号，送大家过一个美丽的圣诞节。
嗯，我的话，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谈恋爱，那个时候早恋还是不太被允许的嘛，然后老师也都不知道。但后来有一次我和我男朋友我们两个在逛公园，可能就是周末的某一天的一个饭点儿，我俩在逛公园，但是莫名其妙的就在公园里碰到了我们的教导主任，然后当时就三个人都很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有线上祝福吗？
他没线上祝福，他就是第二天就冲到我们班主任那边跟我们班主任告状，说他们两个人在谈恋爱。那个时候本来在坐同桌，然后班主任就把我们两个调开了，就是很有一些什么分别啊什么的。
那你哭了吗？
肯定哭了呀，那个时候。
这个教导主任
怎么这样？
这个教导主任他就是那种出了名的很多事，就是很喜欢管这些早恋啊什么什么，只要让他发现他就会去告状。
但这个确实一个大周末怎么会。
对，然后后来刚好有一次我妈妈要去帮我请假还是什么的，我们班主任就他没有特意打电话，但是他还是跟我妈提了一句，后面就是也还是有经历那些早恋被父母反对然后就是大闹什么的。
还有这种。
对，那个时候是会被妈妈什么收手机啊，然后但后来我爸妈还是接受了这件事。但他爸妈就是一直都没有，他就更会严重到什么下跪之类的
啊，他又不是出轨。
天哪，这么严重呢。
对，一切源头就是那个闲着没事干逛公园的教导主任。
早恋都能下跪，就是长大之后出轨了还不一定会下跪、
啊、
小时候早恋就要下跪，这个也是有点，
而且都高中嘞。
对，高中好像也还行感觉。
对，但就可能每对父母的想法什么开放程度不一样。嗯，我爸妈也是后面经过了我很多斗争，就是我给他们写巨长的那种信。
手写吗？
那不然，那时候也没有，不会打印，这样好羞耻。我希望他们已经把那些东西扔掉了。
烧掉。
一般应该都会留着，我觉得
就我每次会就非常生气和我爸妈有矛盾的时候，我都会手写很长的信。
讲道理吗？还是哭诉
控诉？
我觉得也一样，我以前好像也会跟我妈写信，因为以前没有微信嘛，有微信的话就用微信了，因为大家都不太想要那种太直接的冲突，但是你又有一肚子的话很想说，所以于是就选择写信，就写出来。我以前也写过，
我好像都是当面吵。哎，
那你好厉害、
就是、
那你好厉害，
你好厉害。
我们是当面吵不出来，所以
我不敢，我不敢硬刚，
一定要当面刚，刚到我妈态度改变那种。
哦，好牛。我是那种就是晚上在床上躺着，可能想了10000字的小作文，早上起来 没事了，说不出口也写不出来。
对，但是现在长大了还是希望那些信已经不在了。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想问问你们想象当中觉得最好的、最想要的爱情是在哪部电影或者剧里面？
没关系是爱情啊，赵寅成和刚结婚的那位孔孝真欧尼演的，就是觉得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很有空间感呢，两个人在那里面打扮的都超好看的。
当年看那个剧的时候我就想说，哇哦，这是成年人的爱情。女生精神科医生，男生是小说作家，然后他们就是偶尔的原因反正是在一起了嘛，然后后面就在一起之后逐渐揭开男主角其实是有精神分裂症的，然后也揭开男主角以前的那个创伤来源，而且女主角她虽然是精神科医生，但是她也有她自己的家庭创伤，所以就变是那种互相治愈，对，互相治愈互相救赎的故事，然后所以她才说没关系是爱情啊，就那个剧名是这样。因为女主角应该是她不太能接受性行为，她之前一受就是她自己心里的一些创伤之类的。 anyways 就是
对，然后他们最成熟的一点就是我记得好像两个人互相打电话基本上就是有事儿的时候才会联系对方，不会因为想他或者是干嘛，就不是那种黏黏糊糊的爱情，完全是非常有自己的空间，但是精神又很契合。
对，因为他有一个场景就是两个人打电话，然后他们都在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说那就再见，那就拜拜啦，然后两个人挂了电话之后，双方都不约而同就是那个画面就展示出两个人同时都说刚刚好，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
很满意
刚刚好，就想要这种那个距离的那个，就是两人距离感都守得非常的好，
不会过度靠近，然后总是发短信啊还是干啥的，不会。
所以当年觉得哇，成年人就是俊男靓女的爱情真酷真不错，当年就是这么觉得，
而他们能达成共识。
对，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喜欢一个爱情电影叫邦尼和琼，就这个还挺相对比较冷门，是约翰尼德普演的。约翰尼德普演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魔术师，但是他就是一个很奇怪个性也很奇怪的魔术师，然后女主是一个精神有一些问题的一个女孩，他们两个在一起你很难分辨出谁的精神有问题，反正就是两个怪人的爱情特别可爱。他们会在家里面用电熨斗烤面包，这个场景一直是我的爱情场景第一名。我小的时候就想就将来可以遇到一个人就是一起用电熨斗烤面包，就两个人可以一起做各种奇怪的事情，但是并不会觉得彼此奇怪。
那你有看《春娇与志明》吗？
我没看。他们也一起烤面包，
他们是在厕所那个是志明做的，是在马桶里面放干冰然后盖上，然后马桶就会冒出超多烟，就很梦幻那感觉，就是里面一个经典桥段。
对，我很喜欢这种东西，所以就是这个烤面包的场景一直让我记在心里，就是想喜欢两个怪人的爱情，所以也很喜欢去他妈的世界，就是也是两个怪人彼此依靠的故事。
哦，请回答1988里面的两对我其实都还挺喜欢的，包括剧里面失败了但是剧外成真的那个狗焕跟德善，然后其实崔泽跟德善在一起我也很开心，这两对是我始终在剧里面我始终选不出来的，就是我真的选不了，哇，是阿泽更好呢还是狗焕更好，这我真的选不出来。虽然阿泽跟那个德善的故事就还挺圆满的，就也很令人开心，但好像确实是记得狗焕最后的那个场景记得比较久，就是他想要去追德善然后开车然后一直红灯啊什么的，然后阿泽先他一步找到德善，然后那个我记忆非常深刻，就是一些个遗憾。但是我觉得他跟阿泽在一起我觉得也很不错，很好，爱情就是要主动，在你一直犹豫的时候他就走了。这就是请回答1988告诉我们的道理。 但是阿泽那个就是哇，真不错。阿泽也是在初雪的时候给德善打电话约他去
看电影。
看电影，对对对对对。
我突然又想起来了一个剧，也是日剧，但是也比较小众，叫什么《家族的形式》。你们好像都没有
看过。
我听过，我也听过。
就是两个大龄青年，然后那个男就他们住在一栋楼里面，女生是之前结婚又离婚，然后男生是他一直没有结婚，然后他也是一个很龟毛的人，就是骑车上班，然后每天早上要喝一大杯那个打的青汁，然后他爸爸再婚了之后又在抚养再婚妈妈家的孩子，然后爸爸和儿子新弟弟就一定要来挤这个男主家，然后这个男主就是一个非常龟毛，然后喜欢喝精酿啤酒，然后对他自己的家保护的非常好，就是不想要任何外人来侵入的，反正就是一个讨论爱情和家族的。对，我就是比较喜欢看家庭的。
那正经的聊完了，就顺便问问大家圣诞节有没有什么安排可以给听众一些启发的。
聚会会聚一下会吧，因为年末了，今年就是一个比较有很多告别的一年，然后可能会和朋友们同事们聚一聚这样子。我还没看阿凡达呢，可能会在这个周末应该会去看一下阿凡达。
可以，想去泡澡。
泡澡是什么鬼？
我去年圣诞节就去泡澡了。
感觉怎么样？
我还没泡过澡，我的人
巨多人。
那今年应该会好一点。
我还是会翻出我的圣诞节装饰大礼包，至少要把星星灯挂上吧，我觉得。
嗯，
去年请了一个朋友来家里吃饭，但今年他出国了。
要给大家一些圣诞祝福吗？最后
不知道在听的人有多少人已经阳过了或者还在阳，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然后快乐过节吧。